弟兄姐妹平安，在此也祝贺我们在座所有的父母们，小清洁蒙恩。今天我定了一个题目，就是天伦之苦乐。我们常常听到的是天伦之乐，当然天伦之乐就是好的，但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实的世界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家庭的破裂，其实我们看到了天伦之苦。天伦之乐你拥有吗？你现在拥有吗？或是你过去拥有吗？或是你将来想要拥有吗？那什么是天伦之乐呢？我们可以简单的这样来说，所谓的天伦之乐，就是丈夫妻子能够彼此相爱彼此的扶持建立了家庭，亲子关系，父母跟孩子之间呢，其乐融融其乐融融，享受天伦之乐。当然兄弟姐妹之间还要和睦同居，这才能够享受天伦之乐。因为如果兄弟姐妹之间很多的冲突，其实我们看到家庭也没有天伦之乐。当然不要忘记了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是不是？虽然社会的现象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家庭都跟父母分开住，但是有时候我们想想，享受天伦之乐，怎么可以忘记我们的父母呢？家有一老如有一宝。我信主之后，有一件事情让我很惊讶的，就是有一次牧师在讲道中这样讲了一句话，就是在圣经里面找不到有一个完美的家庭。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一个完美的家庭。我没有信主之前呢，我以为人可能通过努力可以建立幸福的家庭或完美的家庭。那信主之后呢，我更知道呢，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呢，我们一定可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。但是当牧师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我感到很惊讶，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完美的家庭，那么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其实也没有一个完美的家庭。其实很多的家庭可能我们不至于说千疮百孔，但其实很多的家庭其实在关系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冲突，很多的矛盾，很多之间彼此的伤害。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也通过创世纪第27章整章的经文，这个以撒的整个家庭，其实我们看到他们家庭的破裂，家庭关系的紧张，跟大家来分享天伦之苦乐。以撒的家庭当然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苦，但是我们怎样把这些苦转变成天伦之乐呢？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诵读这一段的圣经，创世纪第27章第1节，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，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，我儿。以扫说，我在这里。他说，我如今老了，不知道哪一天死，现在拿你的器械，就是箭囊和弓，往田野去为我打猎，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，拿来给我吃，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。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，利百加也听见了。以扫往田野去打猎，要得野味带来。好，第一点呢，天伦之苦是怎么样产生呢？其实就是以撒的偏爱。在之前的经文里面，其实我们看到了以撒他偏爱以扫，所以呢他要把长子的祝福给以扫。那长子的祝福本来应该给谁的呢？长子的祝福，我们如果从更直接的来说，其实长子的福分，当然以扫是长子，当然是给以扫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以撒要给以扫祝福，这本身好像没有错。但其实如果我们了解圣经的话呢，其实我们看到了长子的祝福其实应该是给雅各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以扫他为了一碗红豆汤，他就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，虽然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他就得不到长子的祝福了。但是更为重要的，其实就是圣经在告诉我们，当以撒跟雅各在利百加的肚子里面，他们在那里相争，在那里碰撞，动来动去的时候，上帝就应许了，将来有两国要出啊，将啊里面有个两有两子要成为两国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所以也告诉我们，上帝应许的祝福其实是给雅各的。当我们知道以撒的偏爱，所以他要把这个祝福给雅各。那以撒为何偏爱呢？其实圣经在创世纪25:28告诉我们，因为他爱吃以扫所打的野味。那问题就出现了，以撒他为什么要把长子的祝福给以扫呢？就是因为他个人的喜好，他喜欢吃，喜欢吃也没有错，对不对？但是喜欢吃跟长子的祝福挂钩在一起的时候，其实就错了。所以他因偏爱，他硬硬的就要把长子的祝福给以扫，但是以扫已经失去了他的祝福，而因为这个偏爱呢，使他的家庭陷入了这个祝福之中里面。所以什么是偏爱？如果从以撒的角度来看，其实偏爱就是用自己的意愿和自己的方式去爱，就是他用自己的方式跟自己的意愿要把长子的祝福给以扫，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造成了整个家庭的痛苦。所以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他可能没有考虑到利百加，他也没有考虑到雅各，其实他更没有考虑到上帝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在你的家庭里面有偏爱吗？而这个偏爱是不是造成你家庭痛苦跟不和睦的原因呢？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爱我们的孩子，但确实在一些的家庭里面，有一些父母确实会因为孩子啊，这个孩子比那个孩子更加聪明，这个孩子比那个孩子更有能力啊，长得更美，或者长得更帅，或是他更加的听话，或是他的性格父母更加的喜欢，甚至有一些家庭是重男轻女而产生的这样一些偏爱。但当然我们很清楚的知道，如果我们是做这样的父母的话，其实我们就把痛苦带进了我们的家庭里面。所以偏爱带来的就是痛苦，而怎样把这些偏爱改变成天伦之乐呢？除非我们真正的是爱我们的孩子，这是要真爱。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，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奇妙的创造，每一个孩子都是耶和华上帝赐给父母的产业。在诗篇第139:14他就这样告诉我们，就说诗人这样说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你受因我受造奇妙可畏。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是谁给的？都是上帝所造的，都是奇特的，都是独一无二的，都是不同的。所以做父母的，我们要首先知道孩子是从上帝而来的，因此我们爱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爱我们的孩子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根据孩子不同的情况我们去爱他，我们不能够把不适合我们孩子的东西，不属于我们孩子的东西而强加在他的身上，或硬硬的放在他的身上。因为如果我们把不适合的、不属于他的硬硬要放在他身上的时候，这其实是就是一种偏爱。因为你觉得你的孩子应该这样，应该是那样子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了偏爱所造成的，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爱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就能够健康的成长，亲子的关系就能够很和睦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都想我们的孩子有聪明智慧，有健康啊快乐的长大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这样？是的。那其实我们做孩子的，其实我们也都知道，我们父母的心念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聪明健康快乐的长大。 但是这需要有真正的爱在其中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知道耶稣他的成长，耶稣他是智慧、生命，并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啊！你就在想，哎，我的孩子不像耶稣，对不对？耶稣只有一个，那我的孩子不是耶稣，当然你的孩子不可能是耶稣，但是你希望你的孩子智慧吗？有。你孩子生量吗？有。神和人喜爱的心都增长吗？你很喜欢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很喜欢的同时，你真的能够好好的爱你的孩子，帮助你的孩子健康的去成长吗？所以在第一点，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真的爱我们孩子吗？还是我们偏爱我们自己的孩子，把一些不适合的、不属于他的强加在他的身上？就像以扫，他其实是不再适合得到长子的名分，但以撒他偏偏就是要把这个长子的祝福给以扫。我们想想，我们爱我们的孩子，是我们可能给孩子报各样的补习班跟才艺班，为孩子好，对不对？爱孩子说对，对不对？但是有时候我们考虑到适合我们的孩子吗？有时候不适合。如果不适合的话，你还硬要的话，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你强求，这是你把你自己的偏好喜好放在孩子的身上。当然如果你给孩子报这样多的补习班、才艺班，孩子很忙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自己我们也很忙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了给孩子上更多的补习班、才艺班，我们要赚更多的钱，我们自己也很忙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很忙的话，我们有时间去陪伴孩子、爱我们的孩子吗？可能也没有。所以我们就少了亲子的活动，少了亲子的活动，其实我们也少了让孩子亲近上帝的机会。我们知道有一些家庭他做得很好，他在每一个晚上他一定要跟孩子一起的能够来读圣经，一起的能够来祷告。其实 我知道最近教会在想要开展家庭的事工，我们就开始关心去询问一些的家庭。我们确实发现有一些家庭他确实做到了，但大部分的家庭都会告诉你很难很难，甚至有些家庭说我从来没有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爱孩子吗？我们爱孩子，我们说爱到没有亲子的活动，爱孩子我们说爱到没有带领孩子能够来亲近上帝吗？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。第二，天伦之苦的第二个点就是诡计，就是以撒的家庭其实有很多的诡计在其中。我们听我来读第六节，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，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，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，我好在未死之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。现在我儿，你要照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，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，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，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，使他在未死之前先给你祝福。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，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，我身上是光滑的，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，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。他母亲对他说，我儿，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，你只管听我的话，去把羊羔拿来给我给我拿来。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，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。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，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，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。所以我们看到利百加他要用诡计能够把长子的祝福骗过来，那么让以撒能够来祝福雅各。那么所以利百加听见了之后，他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他就叫了雅各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说叫雅各来之后，他说你把肥羊然后就开始诡计就来了你去拿两只肥山羊羔来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做成美味呢拿去给你父亲吃，好让你父亲给你祝福。还有呢，你担心 啊，你父亲啊，看到，因为你的哥哥是浑身是毛的，对不对？你是光滑的，那你就穿上呢你哥哥的衣服，然后呢，我就再用山羊羔的皮啊，有毛呢放在你的颈项上，放在你的手上，然后你就进去，然后去找你的父亲，然后给他吃，然后让父亲给你祝福。但在这里的时候，雅各他有一个担心，他的担心就是我进去如果被爸爸发现了怎么办。利百加说什么呢？利百加说不要紧，利百加说我愿意担当你的咒诅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母亲，她爱她的儿子吗？很爱很爱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爱是错的，这个里面充满了诡计。她骗的人是谁呢？她骗的人是她的丈夫，做儿子骗的人呢是她的爸爸，什么？所以我们知道他们用诡计。为何用诡计呢？当然我相信以撒跟利百加他们在长子的名分上面，其实祝福上面呢，他们可能已经不同意了，但他们夫妻的关系可能已经失去了彼此的信任，他们也不愿意再沟通了，啊，是不是很多啊，很多的家庭都是这样啊，结婚久了之后，啊，就夫妻之间啊就没有沟通了，所以呢，利百加就会依靠自己的聪明去夺取，对吗？还有最重要的就是，他不相信上帝的应许，对不对？他不相信上帝的应许，因为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呢？长子的祝福是给雅各的，而这个时候如果不去阻止以撒跟以扫的话呢，长子的祝福就真的给了以扫了。所以利百加说，我们一定要用这个方法把长子的祝福给夺回来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看到了在这里啊，我们讲抚养美味应该是很好的，但是因为伪装，因为诡计，所以我们看到了家庭受痛苦，甚至很可怕。利百加说，我受咒诅也甘愿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？你说这样的家庭不苦吗？一定很苦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在以撒的家庭里面，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转过来变成天伦之乐呢？其实我们就想想，在以撒的家里最好的自谋是什么？不是诡计，是自谋。难道利百加没有好的方法能够来阻止他的家庭往罪恶、往苦难的地方去吗？其实我们看到，如果他真的愿意相信上帝的应许的话，他就不会用这些诡计。所以如果他相信上帝的应许，他就会去好好的去找以撒去谈，可能没有得谈，可能谈了没有用，但如果不去谈的话机会都没有，而去谈的话就有机会，就能够堵住家中的这个破口。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，丈夫跟妻子时间久了之后，其实很多东西都不谈了。为什么不谈？因为你就是这样嘛，我丈夫就是这样了，我妻子就是这样了，我孩子就是这样了，谈了都没有用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是这种讲法的话，谈了都没有用的话，那我们的家庭就会陷入不断的在苦难当中。但是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？你怎么知道赌了没有用？你怎么知道 去讲没有用？其实有时候我们是要尝试一次，有时候我们尝试一次不行，我们尝试第二次。而且如果利百加真的相信上帝应许的话，其实他也不用担心，即使以撒给以扫祝福之后，其实祝福真的会临到以扫吗？也不会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就是用人的方法去夺取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堵住破口。那么雅各其实他也可以堵住破口的，对吗？他只要跟他的母亲说不可以，对不对？问题就解决了，我就是不做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但是雅各怎么回答他的母亲呢？雅各说，我欺哄我的父亲，我会受咒诅。他知道错吗？他知道错， 他其实不是要找方法啊，我不去做，他是他当他的母亲说我承担做主的时候，雅各应该很开心。这是什么家？妈妈受做主，儿子很开心，这是什么样一个家庭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但是雅各如何去堵住破口呢？他确实只要说不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如果整个长子的祝福来到这里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，雅各也是一个关键的人物。他只要在这个时候说不可以的话，我们要信靠上帝的话，那么这个家庭就能够享受天伦之乐。现今的世界其实不断的在影响我们的家庭。现在的社会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未达目的我们可以不择手段，对不对？所以到处呢都是尔虞我诈，所以家庭里面也是尔虞我诈。所以世界没有道德，没有上帝，信徒的生命里面没有道德，信徒的生命里面有上帝，好像没有上帝。其实这很可能就是现在基督徒家庭的形式，因为它已经影响跟深入了基督徒的家庭。所以基督徒家庭的自谋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刚才我一直在强调的，就是我们相信上帝的赐福，相信上帝的应许。既然上帝说要给雅各，就必定给雅各。如果上帝说上帝要赐福我们的家，我们若遵行他的话，他必赐福我们的家。上帝说你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上帝的赐福的话，我们就不会用那些诡诈的方法，用自己那些不适当的方法去夺取本不属于我们的福。当然你也要相信你的家人。有时候家庭里面为什么我们很苦？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的家人。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为什么你不愿意再去谈一次呢？为什么你不再去尝试一下呢？有时候因为我们已经认为我们的家人是这样的，我们不相信我们的家人会改变，我们不相信我们的家人会敬畏上帝，所以事情就如此。所以当我们愿意相信我们的家人，我们就坦诚相待，我们就能够商量跟沟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第二点呢，在我们要想想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我们的方法究竟是诡计还是自谋呢？有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些夫妻呢特别在钱的方面，我要为了自己更好的享受生活呢，我要隐瞒薪水公司给你5000，你跟老婆说我只有3000，2000你私房钱收起来。当你老婆发现的时候，当你老公发现的时候是欢喜快乐吗？哇，你有私房钱我们去吃喝快乐，没有先吵一架再说，没有快乐。这是诡计还是自谋？我们好像说很有智慧，但不是。当然你为了拥有更多的自由的时间，你为了不要在家庭里面付出太多，你就欺骗家人我在加班，其实你已经下班了，你已经去逍遥快乐了。然后你的孩子就写你了我在图书馆学习，其实他已经也去跟他的朋友去玩了。所以这是诡计还是自谋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再想想，我们去用什么方式，用什么方法来对待我们的家人，这也是可以反映出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家庭有苦而不是有乐。第三个方面，天伦之苦再来就是谎言。在这里我会比较重点讲到雅各，他很多次的讲谎言很多的方式。我再听我来读第18节，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：“我父亲，他说我在这里，我儿女是谁？”雅各对他父亲说：“我是你的长子以扫，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，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，好给我祝福。”以撒对他儿子说：“我儿，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？”他说：“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。”以撒对雅各说：“我儿，你近前来，我摸摸你，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，以扫不是。”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摸着他说：“ 声音是雅各的声音，手却是以扫的手，以撒就辨不出来他来，因为他手上有毛，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，就给他祝福，又说，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？他说，我是。以撒说，你递给我，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，给你祝福。雅各就递给他，他便吃了，又拿酒给他，他也喝了。他父亲以撒对他说，我儿，你上前来与我亲嘴。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，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，就给他祝福说，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，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的五谷新酒，愿多民侍奉你，多国跪拜你，愿你做你弟兄的主，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，凡做主你的愿他受做主，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。其实我们看到了，这个时候雅各进到了父亲以撒的面前，所以他第一次的谎言是什么？他第一次的谎言在第十八节，以撒对雅各说，我儿你是谁？雅各对父亲说，我是你的长子以撒。父亲说，你是谁？雅各对他的父亲说，我是你的长子以撒。赤裸裸的欺骗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，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，好给我祝福。什么叫做我已照着你所吩咐的行了？我已经出去打野兽了，做成了美味了，来，起来吃。这是第一次的欺骗。第二次的欺骗，第二次的谎言，第二十节，以撒说，我儿，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？雅各说呢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。哇，你怎么找得这么快呢？可能以扫一出去，雅各就把羊拿来给利百加，利百加可能是那个很会煮的，一下子可能 OK， 我们说煮肉可能久一点，一个小时就煮好了，对吧？平时可能打猎要两个小时才回来，三个小时才有得吃，现在一个多小时就有得吃了。他说，为什么找得这么快？雅各说，耶和华你的神让我遇见好机会。雅各用什么来说话？雅各用上帝的名来说话。你说这个家庭不苦吗？很苦的。第三，自谎言，二十一节跟二十四节，以撒他当然会怀疑了，因为声音是雅各的声音，对吗？所以他就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摸摸你的手。那以撒就摸了之后，就又再问了一次，他说，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？雅各说，我是。所以三次的谎言，三次的伤害，三次的痛苦，其实也是三次醒悟的机会。什么叫三次的醒悟的机会？只要雅各在其中一次他停下来，他说我不可以这么做，那问题就解决了。但是他没有，他没有抓住这些机会，所以他的家庭最终是破裂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了长子的祝福让以撒全家人的心眼都瞎了。做儿子的欺骗父亲，用上帝的名来说谎，不顾兄弟之情。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家庭就是这样，痛苦就进来了。所以如果我们从故事的一开始我们来看的话，以撒他只是长子祝福的开始，对不对？以扫只不过是长子祝福的其中的一个环节，一个刺激点，对吗？危机点。而利百加呢，他其实是把整个家庭的破口弄大一点，虽然他用诡计，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？雅各，因为雅各他的欺骗，他的谎言注定了这个家庭接下来就是破裂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怎么看雅各啊？甚至有人在解经的时候为雅各开脱，说如果他不欺骗父亲的话，本属于他的长子的祝福就给以扫了，是不是？但其实不用担心了，因为如果你真正的相信上帝， 长子的祝福是给雅各的，那必定是给雅各的。雅各他其实在这个长子的祝福里面，他在两方面是错的。他欺骗我们讲说他趁着哥哥他很累的时候呢，就用一碗红豆汤骗了他长子的名分，这当然是错的。当然他这个时候他冒充以扫用说谎得到父亲的祝福，其实也是错的。所以怎么样在这一点方面，从谎言的家庭之苦到最后变成了天伦之乐呢？选择诚实。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，只要雅各选择诚实，实话实说，就可以阻止家庭痛苦的发生，给家庭带来了欢乐。其实马太福音也这样告诉我们，你们的话语应该如此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在生活的各方面都是如此，在家庭你要家庭享受欢乐也必要如此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想想你上一次对你的家人说谎是什么时候，你上一次跟你家人说谎是不是在早上的时候，是不是在一天前，是不是在一个星期前，还是你是一个常常说谎的人，你都记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想一想你对家人说实话吧。我们不是只要讲谎话啊，我们来想想我们说实话吗？对吗？我们要真的说实话，我们才能够享受天伦之乐。其实从婚前就应该讲实话了，婚前就应该讲实话了。为什么？你真的爱我吗？才跟我结婚吗？啊，对吗？结婚的人应该都问过了，你真的爱我才跟我结婚吗？啊，我当然爱你啊，我才跟你结婚。但其实我们知道后面可能有很多的条件，对吧？我为了有个家庭我跟你结婚，我为了肉体的享受我跟你结婚啊，我为了有一个伴我跟你结婚。但讲到爱呢，可爱才爱，不可爱我就不爱，好就爱，以后大家都开心就爱，不开心就不爱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知道，如果实话实说，你真的爱的话，而进入婚姻的话，其实会幸福的。婚后呢，啊，老夫老妻的就说啊，你有听我在讲话吗？啊，你有听我在讲话吗？有有有，我有在听。我刚才说什么？啊啊，回答不出来。所以你都家庭不苦吗？很苦，因为没有沟通，彼此的不尊重。当然，孩子出生之后。啊、哦，你会帮忙照顾孩子吗？会。孩子出生之后有照顾吗？没有照顾。哎呀，你生了你照顾了 ，OK？ 啊，你看啊，现在啊，做丈夫的都帮忙做家务照顾孩子，为什么你没有？啊，你之前不是说会帮忙照顾吗？所以我们看到哪里有天伦之乐？但是如果我们诚实的话，真的爱结婚吗？是我真的爱结婚，有快乐。我有在听你讲，你讲的是这个这个。会快乐，我真的有帮忙会快乐，而不是虚假，不是谎言。第四，天伦之苦就是强求。谁强求呢？以扫强求。第三十节呢，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，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，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，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，请父亲起来吃我儿子的野味，好给我祝福。他父亲以撒对他说，你是谁？他说，我是你的长子以扫。以撒就大大的战惊，说，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？他我已经吃了，为他祝福，将来也必蒙福。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，就放声痛哭，说，我父啊，求你也为我祝福。以撒说，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。以扫说，他名雅各，岂不是正对吗？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，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，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。以扫又说，他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？以撒回答以扫说，我已立他做你的做立他为你的主，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，并赐他五谷新酒可养生我，而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？ 以扫对他父亲说，父啊，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？我父啊，求你也为我祝福。以扫就放声而哭。他父亲以撒说，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祝，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。你必依靠刀剑度日，又必侍奉你的兄弟，到你强盛的时候，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。我们看到了以扫他的强求，当他知道结局之后，其实他也是没有去回想他是对跟错，他只是说我的祝福没有了，他放声痛哭，然后他也责怪雅各，对吗？他对父亲说，雅各他两次欺骗我，对不对？再来呢，他又哭着父亲，父亲啊，你一定要给我祝福，难道你没有可祝的福吗？所以他都没有认识到他自己的错误，没有认识到长子的祝福其实本不应该属于他的。其实长子的祝福我们知道是上帝所赋予的，但是因为以扫已经轻看了长子的名分，就得不到长子的祝福，这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。我们就再想想，雅各真的两次欺骗以扫吗？真的欺骗以扫两次吗？其实如果站在以扫的立场上呢，好像真的是的，但事实并非如此啊。其实更重要的就是红豆汤放长子的名分是什么？是自愿的，是一个交易，对吗？你给我红豆汤，我把长子的名分给你。再来呢，长子的祝福是上帝应许给雅各的，所以在整个长子的祝福里面呢，其实以撒他是一个关键的人物，对吧？他选择用自己的方法就是苦，但是他如果选择顺服，其实他的家庭就能够享受天伦之乐。我们就问以撒，他知道上帝的祝福是给雅各的吗？知不知道？其实他是知道的，对不对？他是知道的，因为当利百加怀孕的时候，两个孩子在里面争很痛苦，然后他们就跟上帝祷告，上帝就说了，有两个孩子，两个国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但是他不愿意，所以他跟上帝呛反掉，他就是要把祝福给以扫。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做这个的时候，他们是什么呢？光明正大的做，还是偷偷摸摸的做呢？其实我们看到以撒要给以扫祝福是偷偷摸摸的，来来来来来，对不对？你去打野味，打了野味我吃了，好给你祝福。然后他就去了，对不对？利百加呢，他听见之后呢，他也对雅各说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你看你的哥哥出去打野味的，他接下来回来要得长子的祝福了，你也来。所以我们看到了他都是他们偷偷摸摸的，其实他们都不愿意去顺服。而其实我们看到了，当以撒当以撒知道雅各得了祝福之后，他大大震惊。以撒他为什么会大大的震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错，自己违背了上帝的心意。所以以撒他是一开始错，一个错，以扫错，利百加错，雅各错，全家没有一个是对的，没有一个人是顺服上帝的心意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能够来建立我们的家庭，我们怎么会有天伦之乐呢？所以想一想，在你的家庭里面，你的做法是强求还是顺服呢？我们简单举一个例子你结婚的时候，你盼望你的妻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吗？当然有最好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知道有些人会强求，但是我们也可以放在丈夫身上，有些丈夫也应该上得厅堂下得厨房，因为新一代的弟兄好像应该要这样，对不对？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，不可强求，你要顺服，因为上帝创造每一个人其实不一样的。然后你想要你的孩子品学兼优吗？当然你说你希望，但是有时候又不可强求，当你强求的话，孩子痛苦，你看到孩子这样子你也很痛苦。所以其实顺服是什么？ 上帝所给的是这样，你就顺服吧，不要过多的强求。你要好好培养你的孩子，你要好好建立你的婚姻，但不是强求你的丈夫这样，你的妻子这样，不是强求你的孩子这样，孩子那样，而是你要顺服，好好的经营你的婚姻。第五，天伦之苦啊，来到了第五个，就是怨恨啊。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，就怨恨雅各，心里说，为我父亲积上儿子尽了，到那个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。所以争夺长子的祝福，让以扫产生了怨恨啊！以扫产生了怨恨跟杀念，恨人就是杀人，他真的想要把啊弟弟雅各给杀了，所以他选择的是报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家人之间总是有一些有意或无意的这些伤害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天天住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有一些是有意，有一些是无意的伤害。如果你选择怨恨的话，家庭就很痛苦；如果你选择饶恕的话，你的家庭就会从痛苦当中走出来，你能够享受天伦之乐。夫妻彼此的伤害，亲子之间的冲突都有，夫妻之间的彼此的埋怨，父母教导孩子的太过的严厉，孩子的叛逆，还有兄弟姐妹之间的彼此的相争都造成了。所以如果我们选择恨我们的父母，都是你这样教我的，都是你这样压我的，所以我才会造成现在这样。做丈夫的埋怨妻子，做妻子的埋怨丈夫，家庭没有快乐可言，所以选择饶恕。但我们怎么样学习饶恕？其实我觉得只有一种方法，耶稣的饶恕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这样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为什么我们能够饶恕？因为上帝饶恕了我们，而上帝饶恕了我们，他要我们去饶恕别人。耶稣是谁？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无罪的，他竟然为我们有罪的人而死，而他竟然对那一些把他钉十字架的人说，饶恕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原则用在我们的家庭里面。我的妻子伤害我，我们可以说他所做的他不知道。当然你说他可能知道了啦，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什么？他不知道的是他用那种方式其实会伤害我。父母孩子之间其实也是这样的，我们也可以说，哦，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，他有一天他会改变，他就知道了，他就不会这样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想一想，你饶恕了那伤害你的家人吗？或是我可以这么问弟兄姐妹，那个伤害你最深的人，让你记忆犹新的人，让你一直没有办法释怀的人是谁呢？那个伤害我们最深的人，一直没有办法让我们释怀的人，其实往往就是我们的亲人，对吗？可能你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原谅你的父母，可能现在你没有，还是没有办法原谅你的兄弟姐妹。但是我们问问，我们真的愿意赦免饶恕我们的家人吗？如果我们愿意饶恕的话，其实那本身就是一个喜乐。第六个，天伦之苦就是分离。本来好好的一个以撒的家庭，四口人，但是因为长子的祝福，所以选择了分离，分开。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，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，对他说，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，报仇雪恨，现在我儿，你要听我的话，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，同他住些日子，只等到你哥哥怒气消了，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，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，我便打发人去把他，把你从那里带回来，为什么一日上你们二人呢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祝福之争啊，以扫有了怨恨，雅各就被迫逃离了家，所以怨恨拆散了一个人的家。为什么我们的家会苦？肯定有怨恨在其中。但如果利百加他好好的去处理就不会。但利百加他如何处理呢？他如何处理兄弟之间的冲突呢？ 他就说，哎，雅各你快跑，等你哥哥怒气消了你才回来。其实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时间能够淡化一切，对不对？但是时间真的能够淡化家庭的冲突吗？时间真的能够把你从家庭当中的苦拯救出来吗？其实拯救不了的，对不对？你想想为什么过去家人对你的伤害你还一直记忆犹新，所以你常常讲你又是这样。讲这句话的时候正常不是好话，对不对？都是一种埋怨，就是一种讲难听一点就是一种怨恨，我恨你，就是这样的，严重的就是怨恨。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解决问题，所以每一个家庭都是如此有怨恨。如果没有妥善修复家人的关系，其实也会造成 家庭的关系分离。所以夫妻不像夫妻，丈夫睡自己的，妻子睡自己的，孩子呢也不要回家，晚晚晚晚才回家。为什么？虽然住在一起，但其实关系是分离的。所以要怎样把这个家庭之苦从分离能够修复起来呢？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恢复和睦。是的，家人的争吵埋怨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暂时的避一避，冷静一下啊。吵架的时候啊，可能去洗冷水澡吗？还是去楼下冷静一下？但其实我们知道这些的方法最重要的目的是恢复和睦。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恢复和睦。马太福音5:9告诉我们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的主他用什么方式修复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呢？其实无罪的耶稣为人舍命，使我们与神和好，付出代价。和睦不是想方法而已，和睦需要付出实际的行动，需要付出的代价。所以想一想，你想让你的家庭和睦吗？你付出什么？是的，你一方面想你的家庭和睦，一方面其实什么都不要付出。其实想要家庭和睦，最直接的付出是什么？承认自己的错，说对不起， say sorry。 但有时候我们不愿意说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说华人很含蓄，所以谢谢也不会说，华人很含蓄，所以对不起也不会说。但其实都不是，是因为我们自我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问题。所以我们承认自己的错的时候，我们接下去要努力什么？我们要努力不犯同样的错，对不对？你的家人就不会说你老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不要老是这样的话，唯一的方法付出代价是什么呢？改变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好，改变自己，让自己更加的亲近上帝，改变自己，让自己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你的丈夫，陪伴你的妻子，陪伴你的孩子，付出代价。当你做错的时候就承认你的错误。天伦之苦第七个就是悖逆啊。第46，利百加对以撒说，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，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，像这些一样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？其实这是针对谁所说的？针对以扫所说的。以扫他娶了两个赫人的女子为妻，对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贪恋世俗，悖逆上帝，他不看重属灵的事情，他违背了父母的教导，所以利百加非常的厌烦。希伯来书12:16，他就这样告诉我们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。以扫什么？淫乱。以扫什么呢？贪恋世俗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悖逆。以扫在婚姻上悖逆，让父母厌烦，家庭痛苦。其实圣经其实不断地在告诉我们，信跟不信不可同父一儿，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同呢？确实，如果我们要家庭享受家庭的职乐，我们就尽量减少不要做信跟不信的事情，光明跟黑暗相交的事情。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，对不对？我们悖逆上帝的话，我们说他可以改变，他可以信主， 我们说世界的东西都是上帝所赐的，都是好的，我要努力去得到，没有错。当然有时候我们这么讲的话都没有错，但错误的是什么呢？错误的是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，我们的思绪往哪里去？我们的思绪不是去往上帝的方向去，我们的思绪是往世界的方向去。我们像以扫一样，可能就贪爱世界，走了堕落的道路，我们就结交了那些属世的那些邪恶的朋友，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情我们就不再亲近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哥罗西书他这样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改，不要悖逆，要改变的话，我们就是要听从上帝的话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这是主所喜悦的。所以在主里听从父母，就是听从上帝，有生命的平安跟喜乐。敬畏上帝，过圣洁的生活，讨主的喜悦。我刚信主的那个时候听长崇的牧师他曾经这样分享，他说他的母亲是怎么样教导他们不要贪恋世俗，不要放纵情欲。长崇牧师他这样在讲到的时候，他说他母亲跟他说，说孩子不要为了几分钟肉体的快乐享受而放纵自己。所以这个就是听从上帝的话，当你这样听从上帝的话的时候，听从父母的话的时候，就不会走以扫的道路，你就能够享受天伦之乐。当然我们说子女在主里听从父母，兄弟姐妹之间也在属灵的上要彼此的鼓励，一起来听从上帝的话，看重属灵的事情。我也很喜欢我在看穆迪传记的时候，里面他对哥哥的鼓励也让我心里感觉非常的安慰。穆迪对他的哥哥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在芝加哥做皮鞋的生意，一星期所赚的钱比波士顿一个月所赚的还多，不但如此，我在这里得到更多属灵的好处。他说乔治就是他哥哥的名字，我希望你仅仅依靠圣经所应许的话，我发现我的生活越规矩，我的享受就越多。这是什么？穆迪在对他的哥哥说什么？你要听从上帝的话，依靠圣经所应许的。想一想，最后我们在孝亲主日，我们在每一次在母亲节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在讲经文的时候都离不开这四个东西。这四个我们会听从吗？丈夫顺服丈夫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好像顺服主一样，我们有听从吗？有学习去做吗？爱妻子，为妻子舍命，好像自己的身体一样，保养顾惜。我们做丈夫的，我们有这样去做吗？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上帝他对孩子们所说的听从父母。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有时候不甘愿，但是我们愿意去做吗？如果是在主里的话，当然做对父母亲的，其实这是我应该学习的，不惹孩子的气。我们有这样去做吗？还是我们不管，我就是要我的孩子这样这样，那我们就惹了孩子的气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我们的家庭气到天伦之苦，我们要我们的家庭享受天伦之乐。所以愿上帝能够来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弟兄姐妹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要切实的感谢你，因为你创造了男人女人，你设立了婚姻，你让男人女人生养众多，以至于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享受天伦之乐。但我们也知道，当罪恶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夫妻的关系破坏了，亲子的关系也破坏了。但主，你还是同样的能够来教导我们，我们愿意按着主你自己的教导去遵行去做的时候，我们也必然我们能够修复破裂的家庭，我们也能从痛苦当中我们回缓过来，我们能够享受天伦之乐。主啊，确实每一个家庭 都不尽相同，但是你最愿意看到的就是每一个家庭都有主你自己的祝福，每一个家庭都能够享受天伦之乐。愿主继续的恩待我们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弟兄姐妹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